好，感谢主啊！今天本来是阿高弟兄讲到哈，但因为特殊原因，疫情的缘故，所以我们就本来我们有几家人是在阳江的，上个礼拜后来是因为疫情，广州去的人要隔离，所以就不能去，所以整个上个礼拜计划就取消，所以我们就调到下个礼拜我可能要去阳江，所以呢这个礼拜呢我们就稍微调了一下，那。我们讲希伯来书哈，那也是我们来快速的看一看。今天可能我只能讲一节经文，只讲第一节经文。其实也是什么呢？把我们带到什么呢？基督徒怎么爱慕旧约圣经？我们稍微讲，然后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我们才会把这个基督超越先知这个呢主题才把它完全给解开。今天我们让大家尽可能怎么爱上旧约，就是对旧约圣经。要有渴慕，要有吸引力。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我们很快的看一看，我们的不能够，我们快看是希伯来书的主题是耶稣是超越的基督。那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来看看，我们快速的，我们不再，由于上次有些人没有来哈，那我们这卷书的有点特殊性，它不是罗马书，是在纯粹的辩论式的一卷书，但是它又不像历史书，也不像一卷。叙述性的一些书卷，它介于一个神学的一个论文跟一个辩论式的这种一个论述呢都有，这两种都有，所以呢希伯来书的解经呢会更加要求严谨，对一些字句的一些把握要特别的到位，否则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呢那我们不能再看这些东西了，标题也好，这个我们都上一次跟大家写作年代，它的写作目的，有机会大家可以看，在你那个唯读圣经里面的唯读圣经里面那个研经里面的那个叫精读本，基本上就是那里的内容，可以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它的特点，以及这卷书的我们特别讲了犹太教跟基督教的比较，今天我们会稍微再谈一点点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比较。其实我带着这本书来哈，我最近正在看叫《人的宗教》，里面就讲到了犹太教跟基督教的区别啊，当然这本书的作者让我很吃惊，他是在华，父母是来中国宣教，出生在中国的一个宣教士的孩子，后来竟然是麻省理工大学的什么学院的人文学科的教授，就到了麻省理工教人文学科啊，这个很厉害。所以呢那当然它里边我们今天会一点点的谈及在，所以呢这是一个它是一个基督教对犹太教一个辩证书哈，那我们不再多讲，大家知道这些概念，有机会去看犹太教跟基督教比较，我还是说的都是在那个研读本圣经的那个序论部分，你可以去看。这个是好，这是新旧约的，也就是说犹太教跟基督教的区别。当然，我们上次谈的重点是预表论，预表论。如果你研读希伯来书也好，其实整个的如果能够把新旧约完全打开，正确打开，必须要明白预表论，这是释经学的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如果你连对预表论完全无知，那你的新旧约的解释肯定是一塌糊涂，或者至少是会有一些混乱，所以一定要对预表论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所以上一次讲希伯来书的第一讲，我竟然没有讲任何经文，重点跟大家讲预表论。对预表论的认识呢，一定要什么？有个客观相对的，当然没有绝对的标准哈，因为它毕竟释经学的一个要点。预表论，大家有机会好好去看，在你的研读本圣经，也就是说在你的唯读圣经打开里边呢，释经解研经里边第一个版本叫研读本那个圣经呢，那当然我的圣经就是这个，因为我的圣经那么厚嘛，就是研读本的那个一些啊，这个叫什么精读本，对不对？对吧？精读本啊，以后的我这个是研读本，它这个叫这个精读本哈，精读本，对，精读本。所以呢，去看一看那个就在那里了，你自己再去复习它，反复去思想预表论的问题。所以预表论的问题，它是对你的，那我们叫预表论有一个预表的特征。我们也都不能一一去看了。第二，我们讲什么预表论的什么范围，这个是正确的明白新旧约的关系。好，今天我会 重点讲旧约的一些脉络，相当于一个旧约的最简单的概论，第一节经文的四分之一，第一节经文的四分之一讲旧约概论，最简单的旧约概论。我们等会我们看一看。好，这个是预表论的这个。好，我们呢我们就讲到了什么希伯来书的大纲，我们不讲内容，就先到第一点，叫至高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首先讲从启示的角度来讲，用圣经叫小谕，小谕列祖，所以这从启示的角度是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们就不看这些内容，到时候慢慢来，因为这个内容很多。那么第二是至高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要明白这个几个大标，这个至高神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二至高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们来到第三，我们好了，当然这个内容很多，第二至高执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从五个角度来讲，一个是讲至高的启示，今天我可能没有办法，因为今天我不会讲这个，还不会触及到那么大的题目。第二，下一讲会触及到这个至高的启示，会讲一些，但不够厉害。下一次我讲第二节、第三节经文的时候，讲到至高的启示就厉害了。那至高执事神的儿子啊，刚刚是至高什么？刚刚我们说一个至高启示，第二是至高什么？大祭司，对不对？第三是什么？至高的执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信心的至高什么创始成终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是第四部分，你要记得这五个大的标题哈：至高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至高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至高的执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第四至高的信心的创始成终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你的信心都是来自在你们心里动念的上宫的，比成全这宫是到基督的日子。所以信心是耶稣基督创始成终，千万不要以为那个信心是来自你自己的选择，也不是来自你的情感的一个日程而已，也不是来自你纯理性的一个决定，甚至都不是来自你的觉知祷告，这都不是信心真实来源。信心是来自那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白白的什么透过圣灵的重生跟内住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这是第四个点，但第五个点是恒久忍耐的至高榜样。也就是说基督在我们生命里边那个不但有榜样跟生命的力量是至高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所以恒久忍耐的至高榜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五个方面来看。好，我们把这个大纲呢，我就是这是就很快的。当然还有一个点，它第六个点说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这个可能是突然转向什么，很有意思。我告诉你讲，基督的信仰绝对不是只谈神而已，肯定不是，但是他发起他的源头都是来自上帝他自己的伟大的工作，来自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成全。但是不能把基督徒的生命经历跟我们的信仰有任何的脱节，更不能分开，不是一码归一码，都不是，它是一脉相承，绝对不能够割裂的。不但不能割裂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神的关系，也不能割裂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伟大的事工，甚至都不能割裂基督与我们的关系。基督你知道吗？其实我昨天晚上做灵修啊，我很感动的是什么，每次我看到很感动的什么呢，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很紧急，天使来对罗德说你赶快跑，速速的跑，结果罗德说我跑不动怎么办，太远了那个地方，你给我到那个小城吧，叫雅尔那个小城吧。神说你可以跑可以跑，那天使说 我也不毁灭那个城。他说了一句很神灵，说了一句很令人感动的话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不跑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我每次看到经文，我很感动。为什么感动呢？喂，你是谁呀、罗德，你不跑到那个地方，我不能做什么。我好像他竟然阻挡上帝的工作吗？当然不是。说你不逃到那个城，我不能做什么。我们有时候哇，罗德是一个什么基督徒是没错的，是一个义人。但是有人也说罗德是一个什么仅仅得救的，当然那是一个不正确的说法哈。说起一个比较金火般的得救的基督徒，可能是他是金火般的得救。但是神人怎么说？说你不逃到那城，我不能做什么。你看神看每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神绝对不会把义人跟恶人一同毁灭，他一定要保全，哪怕你跟那恶人完全在一起，你甚至被那恶人拘困在那个地牢里面，你被恶人送上了绞刑架，神都不会让你和恶人一样灭亡，神不会让你和索多玛、俄摩拉那些人一同被火烧灭。我跟你讲，这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基督徒有一定要有美好的操行的至高标记，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基督徒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是应该的。你们是世上的，也是世上的什么光？你不能发光，你不能发挥盐的功用，你要反省你自己的生命有问题了。为什么？不是你要做盐做光，你本来是没有办法的，你没有光源体。你没有那个生命的源头，你说你为主发光都是空话口号而已，宗教的口号、政治的口号，中国人最会喊，对不对？你看我的那个见证里面，我说我生在口号里，我长在口号里，我绝望在口号里，我重生在基督里，这是我人生的四部曲。因为我们的信仰太容易抽象了，如果你是一个宗教化的信仰更糟糕。好，这五个其实我给大家三句话哈，这个五个六个啊，我们说六个这个大纲，我只告诉你三句话。今天其实是谁说的呢？这是一个给这本书写序论的那个一个神的仆人，他是谁呢？他是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但他讲了三句话，他说读这本书。读人的宗教这本书，他要你明白宗教的三个最重要的这三句话。第一，生命取向要高。你任何宗教，如果你能够这个三个方面你都达到了，你就是其实没有，全是失败的。唯一能够达到的只有在谁的身上？耶稣基督身上。你注意听三句话。第一，你的生命取向要高。佛教取向高不高？第一，它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做好人，将来什么转世来世成为什么一个高级动物，你这个取向太低了，所以你的宗教肯定害死人，懂了吗？生命取向要高。第二，生命经历要深。其他宗教行不行呢？有的好像可以，好像儒道佛说哟看透世界了，结果发现自欺欺人，他没看透，生命经历不够深。为什么叫信望爱？信是让你看透世界，望是让你超越世界，爱是让你挽回世界，这个才是深呢。生命经历要深，很多人信了宗教后生命越来越肤浅，你这个可能是一个偶像的宗教。第三，生命能量要强，这就是最后一个，生命能量要强。所以我们看到生命曲线要高，就把一些宗教给淘汰掉了。你这些宗教不能够，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努力的行善，就是让你来世转上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高级的动物，这个趋向很低啊，生命曲线。你现在还是人， 结果你做最好的人，结果将来呢，来世就变成一个高级动物而已，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当然我跟你讲，犹太教他生命曲线好像很高，因为是法利赛人的口号很大嘛，但他们的生命经历呢很浅，没有生命经历，是假冒伪善的，更没有生命能量，能说不能行，对不对？但是你说儒教道教呢，好像生命曲线高，中国人很会说大话，那要讲起理论来，今天我们中国的口号把美国批得一塌糊涂，没错，把西方文化批得一塌糊涂，有优越感，生命曲线好像很高，生命经历好像很深，但实际上生命能量很低很弱，为什么？出家嘛，实在不行我就出家做和尚嘛，做道士嘛，做田园居士嘛，这个生命能量好低呀，回避世间，你能回避得了吗？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我干希伯来说为什么要，我要让明白，你要想三个都有，生命曲线要高，生命经历要深，生命能量要强，有没有其他能给你的吗？没有一个给你的。他从这个什么，从世界的什么八大宗教，你就知道了，很有意思。他因为他是拿到国内合法出版物的，他不能公开的传福音，他就让你明白，所有的其他宗教，要么生命取向不够高，要么生命经历不够深，要么生命能量不够强。还能够这三个完全达到的，只有谁？谁？耶稣基督，前面五个是耶稣基督，至高的启示，至高的大祭司，至高的第三个是什么？知识。第四个是什么？啊？至高的什么？有没有？我们要哎，这个什么？这是至高的什么？是榜样，对不对？我们说这是第五个，对不对？第四个是什么？至高的知识，第四个至高的忍耐的至高榜样，对不对？这是第五个哈，第四个是什么？是至高的信心，什么创始什么成终者，对不对？就讲到信心英雄榜嘛，特别是在这部分讲到信心英雄榜很有名的，至高的信心创始成终者，然后这是第四个，第五个是什么？是至高的什么忍耐的榜样，很有忍耐的榜样。所以可能说爱的诗歌哈，跟林德前书十三章，爱是很有忍耐，那个不是说你要求你一定能做到的，而是说耶稣基督做到的，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很有忍耐的那个标杆。当然第六个突然转成基督徒的什么生命的什么操行的至高标记，这就是生命的能量很强，这个能量很强不是你自己，只有基督信仰是生命的信仰，只有基督信仰才是达到了生命取向要高，生命经历要深，生命能量要强。不但基督是那样的，基督徒的生命境界也是要这样的。如果你没有追求更高的生命取向，你没有追求更深的生命经历，你没有追求更强的生命能量，你永远只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徒，这是一个宗教徒，而不是一个真正生命的信仰。这是基督区别于其他任何宗教的伟大之处。好，我们在这个，我们跟大家稍微再强调，那我们今天来什么呢？至高神的启示，至高的启示里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会讲第一节经文，就是基督超越众先知的第一节经文，我们今天不讲第二、第三节，一讲就讲两个半小时了哈。好，我们就讲这句话：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晓谕列祖。我们今天就把这句话解开，就结束。当然，如果三个小时才结束，就不吃中饭哈。啊，希望不要那么久哈。好，我们来看看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晓谕列祖， 这句话，我让弟兄姐妹说爱上旧约。当然我们不是让你只爱旧约，不行，新旧约是完美的，要预表论里边，我承认很多弟兄姐妹要么都旧约当作历史书来读，最早我们把旧约要读只能读神话，一本神话故事啊，后来当作什么，当作一个历史书，或者当作一个律法书，或者当作一个什么人类智慧书，很多时候很多不同的是吧，不信上帝的人也读，有时候也研究一下旧约，从旧约里面得到一些所谓的不同的智慧。那基督徒当然也要读旧约，当然我们不是单独孤立的读旧约，是新旧约的完美合一。那我们来先看第一个，神在古时的晓谕。那这里呢，不是这个经文里面，我稍微拓展一下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有个更高的境界。你要知道，神赐给人类所有的启示，我们要从，因为这个经文要说，这个经文从哪里开始的？说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是谁？第一个词是什么？上帝，神记载。当然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前说，神迹在古时界的众先知都是多方的小玉列祖，这个没有问题。那现在我要跟大家说，先引出这节经文的最后的那个结束，什么是小玉，多方的小玉列祖是透过众先知。但我要告诉你是什么呢，上帝超越这个。我们来看，那么神在古时的小玉是什么呢？是有罪有 五个重要的启示。神是透过什么启示呢？当然我们就不再，我们快速的要大家有一个宏观的概念，就是就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什么都没有，其实太初有道，就太初没有时间以前就有上帝。哎，现在呢，起初神创造天地，从太初一个没有时间的时间词，一个没有时间的概念的一个范围的一个时间概念，就是太初。太初是没有时间的，是永恒的。好，起初就是时间的开始。好了，那么说在起初之前的上帝，他有没有启示呢？当然就有启示。什么启示？对不对？他是借着自然界启示神的神性和什么大能，对不对？这个大家应该明白，罗马书第一章，对不对？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你无可什么推诿。所以神透过大自然的启示，这个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快一点的过，这个我们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第二，借着良心的启示，就人内心的见证，来对神的一种责任感，就让人明白，你看到没有？哎，虽然不信主的人有没有说不说良心呢？也谈良心，不过良心都坏了。虽然说你的良心被狗吃掉了，但他说别人的时候自己也是，你知道吗？所以不信主的人他也会谈良心，但是罗马书第二章告诉你，你说我这个人说话做事都是凭着良心的，你的良心会定你的罪，一定的。就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否认，为什么呢？人之所以是人，不是狗，不是动物，不是畜生，是因为人有一些一般启示里边的，比如说，哎，不信主的人承不承认偷东西是偷啊？不信主的人承不承认婚姻最美，我最完美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啊？不信主的人承不承认污言秽语是不好的？不信主的人承不承认撒谎是不好的？都承认。就说堕落的人类，理性堕落了，情感堕落了，意志堕落了，但他还是什么所谓的这个良心，不是说给你带来你的那个是非观很标准，当然不是，也不是说良心给你带来救恩，都是不是，良心会定你的罪。罗马书第二章叫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当然我们的孔老爱孔子说过什么句话呢？说知善而不能行，知恶而不能尽， 啊，这个是他的，就说人类的普遍解释里边，他有一般的。好，我们很快的过一下这个呢，我相信呢，这个我就不想多讲，就今天呢，我就是过渡一下，就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神是远远超越第一节经文所讲的这个伟大，但只不过呢，第一节经文也很伟大。好，看到没有？借着良心来古时的小玉，借着律法来小玉他自己，这个很重要。对吗？他是至高正义的一个启示，所以律法的精义和标准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它指向上帝本身，指向上帝的属性，让你明白上帝是多么公义，透过律法的公义，让你明白上帝是多么的慈爱，透过律法里面所彰显的这种怜悯和慈爱，透过律法的信实，让你明白上帝是何等的信实，让你明白上帝的什么是充满着什么很多美好的良善、怜悯、仁慈。所以这个借着律法来至高正义的启示，这就为什么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说的圣灵所结的那个果子，对不对？下了一句什么话？正是没有律法禁止。看到没有？律法的条文本身，当然现在中国的某些法律呢，我跟他们探讨过，我说你说信仰自由，宪法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这话对不对？很好听，但是到其他的一些法律条例里面就矛盾了。什么呢？说你信仰自由是因为你相信可以自由，传播不能自由。我说你这个就叫挂羊头卖狗肉，你既然说赋予我们信仰的自由，应该是相信和传播都是自由的，这才是真实的信仰自由。这问题说相信自由传播不自由，这不叫信仰自由。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讲的说连我们不要说法律上它都要讲究一点点所谓的公义，所谓的一个人权、平等、自由。但是有些人类的法律也走向了一些，当然我们说你说在一些美国的一些州说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那当然这个已经是邪恶的法律，但我们讲的圣经里的啊，我们讲的这个圣经里的律法哈，我们讲的是这个概念哈，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个律法，跟这个人世间的法律还是有很多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很多东西已经悖逆了、邪恶了，那个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就讲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整体整套的律法的标准是完美的，是至高的，它是至高正义的一个启示，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不要把它拓展的太远。好，第四个是什么呢？借着宗教启示敬拜神的方式，使人门神什么悦纳。这个我们也讲的是，当然是讲神给犹太人敬拜神的方式。我们后来说搬到了新约时代，说礼仪律被废除了，我只说与礼仪律的那个字的那个字句和形式被废除了，礼仪律的属灵意义从来没有被废除。大家一定要记得礼仪律所表达出来的什么那个敬拜神的方式，当然这是一个新约时代，这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全的。我们的敬拜也是不用去杀牛宰羊了，并不是说把这个献羔羊的那个意义给废掉了，没有废掉。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那个杀牛宰羊是预表基督的赎罪，所以那是一个传福音那个方式，旧约时代去传讲基督救恩的一个形式，神透过给犹太人的启示，那个并不代表那个宗教的方式，不是今天讲的这个我们讲的人，这叫叫不是讲人的宗教，要搞得搞清楚，那是什么？上帝所启示的犹太人敬拜神的方式，但也不是犹太教，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上次不是指犹太教，犹太教不代表圣经所启示的敬拜神的方式，他已经偏律法主义了，已经加入很多人的规条了。这里讲的是说，如果只有一个真宗教，那就只有耶稣基督。但你要把其他的宗教放，那就是我们不是那个门说的宗教，我们是生命的信仰，唯一的信仰，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条其实旧约的那些 所以为什么你要读旧约？你不要认为什么呢？哎呀，一读到那个献祭的模式啊，什么各种五类的什么祭物啊，这个没有意思啊，读了有什么意思啊？还有读那个希伯来那个人那个人数啊、家谱啊，那个历史有什么意思啊？当然，它是真实的历史。当然，在新约里面也找到尽可能有些东西预表的东西也是有的。当然，也让我们明白神启示给犹太人的敬拜神的方式，使人蒙神悦纳，这个是什么？是让他明白一个蒙恩的人，他就会这样的敬拜神。没有蒙恩的人，他知道应该这样敬拜神，也做不到，懂了吗？只能失败，只能走向灭亡，永远就是两条路摆在人的面前。这是上帝的方法，所以你不要把我们这里的神启示借着这是宗教的启示，最后一个引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借着先知与祭司，借代言者与中保向人启示神，这就是带入了第一节的经文了，看到没有？所以我讲第一节的之前做一个铺垫，神的小谕不只是借着众先知向我们列祖小谕，知道吗？神还要借着自然界，借着人的良心，借着律法，借着宗教，以及借着先知与祭司代言者向人启示他自己。好，今天我们要带出这是第五个，就是我们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所讲的，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都是多方的小谕列祖，这个题目就引出来了。为什么要？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切的源头，因为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确实告诉你是从谁开始，神既在古时，他不只是借着众先知小谕列祖，他是借着他自己的很多的超自然的启示向人类小谕，这就是上帝的工作。好，那下面我们来到第二点，借着众先知小谕，就来到了第一节经文，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先知道，大家知道先知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当然我今天没有去，我不要跟你讲什么希伯来文什么希腊文，这概念有点厉害，我不讲了，我们直接就按照中国人的方式，是吗？说神特别拣选预备呼召的仆人，这个是第一个概念，就是这些人都是神所拣选的，他所预备的，他所呼召的，在生命里有造就经历神的那些仆人，这个我们就第二，这个是当然这是对先知的一个原文的准确的一个定义，是一个宣讲并诠释神启示的人，就是先知，对不对？是把上帝要向人所说的话，当然你说先知应该全部说预言的，不一定，预言一定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这预言要有意义的，对，很多是预言，但我要讲到第三个地方，宣讲并诠释神启示的都是未来的预言，不止癌，不仅癌死，一定有。第三是什么？是告诉人如何蒙神悦纳的人。哎，这个很关键，弟兄姐妹。你不要只是，我只是讲神的话语，你们懂不懂没关系，不关我的事。我告诉你们，我走人。这是教法师，不是先知。先知说，他不但是以从神发起，神所预备、所拣选、所造就的人。他不但是一个宣讲和诠释神话语的人，他还是一个告诉人如何蒙神悦纳的人。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信仰是真实的，你的经历要深，你自己没有经历，你讲出来的道就是明的罗想的薄，对不对？信仰一定有上帝怎么做，他是谁，他做了什么，然后你是怎么经历上帝的，你是怎么经历这些话语的？生命经历要深。所以先知很多被杀了， 很多先知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先知他们的生命经历跟他们所传讲的是相对应的，哪怕先知有失败和跌倒，圣经都客观记载的，你发现没有？其实今天我灵修之后又记载了亚伯拉罕，我最近个人灵修到亚伯拉罕嘛，就亚伯拉罕有得胜，又有软弱，又有失败，还有跌倒。好，然后亚伯拉罕又一次复兴，又一次复兴，又一次的软弱，又一次的失败。今天我早上正好灵修到什么？亚伯拉罕说到亚比米勒王说他是我妹子，对吧？亚伯拉罕第二次犯这个错误，对不对？差一点亚比米勒把他妻子娶过去，对不对？神虽然这些神的仆人是神所拣选所造就预备呼召的人，他是一个宣讲并传承神启示的人，他是告诉人如何被神悦纳的人，但他们也有自己的软弱和失败，他不是完美的，都是依靠神恩典。最后一个也是什么？只是人如何在世上生活的人。喂，这个你要记得，你要平衡，这是真理的全备。所以你不要认为什么我只是讲圣经好了，哎，我讲完我走人，不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我上完我的课我走人了，师父把你引进门，对不对？修行靠个人了，当然都不是，也不是靠老师，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是人是软弱的，人是有限的，每个人的恩赐也不一样，所以神需要什么？这些神的仆人。你看先知的一个功能是他是神特别拣选呼召预备的人，他是一个宣讲并诠释神启示的人，告诉人如何蒙神悦纳的人。他也是什么人呢？是指示人如何在世上生活的人。弟兄姐妹，这就是信仰是真实的。有时候我承认我很难的原因在这里，有时候自己会有软弱和失败，有时候你在身边跟弟兄姐妹之间发生生命的关系时候，你不小心没有注意到别人的隐私，没有注意到别人的一些说出来了麻烦了，就是有时候就会带出来一些东西。因为你跟这帮弟兄姐妹生死与共也好，荣辱与共的，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所以保罗说你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你们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因为你的信仰生活跟你的真理的领受跟你的教导是不能脱节的，弟兄姐妹。哎，你24小时的生命都是跟基督连在一起，也跟你的生命连在，也跟你身边的家人连在一起，也跟你身边的现在坐在我面前的这帮弟兄姐妹生命是连在一起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不能分离的，剪不断理还乱呢。需要基督的爱，也需要彼此相爱。耶稣基督为什么讲到第一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什么？如己。不过人的宗教都是在讲什么？讲爱人的道理，没有爱神的这个真理生命，所以叫人与人的宗教，永远不会高级的。一定要解决神与人的那个关系，你要有个源头，你要接上你那个生命的源头，你的生命就活了，你的生命就被点燃了。哇，这个好难，这是个生命。好，那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先知的概念。好，众先知的概念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再下面看第三个，叫多次的小遇，要爱上旧约，就是这样。我以后给他一个题目叫爱上旧约，爱上创世纪，爱上出埃及记，爱上利未记，爱上民数记，爱上生命记，爱上历史书，书是德撒撒，弯弯带带拿里斯，再爱上什么？诗歌体，博士真传歌，再爱上大先知书，赛叶埃杰旦，再爱上小先知书，荷尔摩俄，拿米红哈，翻盖亚马，39卷。为什么？我稍微跟你叫最简单的旧约概论就从此解开。先知们多次的，众先知多次的小遇什么意思？当然我们就只讲一个概论的一个点，就是先知们是怎么小遇？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是怎么晓谕耶稣是基督。来看一看脉络，多次，当然我们要不要多次多方，多次是指什么？以许多部分，以许多个别的启示，在许多不同的时期来解释这个多次。就是说，也就是说你知道吗，哎，今天早上我领受到这个马太福音13章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呢？一门徒问耶稣，耶稣啊，你怎么老讲比喻呢？讲比喻干嘛呢？耶稣说，是的，我对他们讲比喻，对那些抵挡神的那些法利赛人讲比喻。为什么？让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因为他们心门只有，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所以，但我只对你们讲实际的意义。为什么？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你们眼睛是有福的，你们耳朵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你们看到了你们看到的东西，听到了你们以前那些先知和义人们所渴望看到的，他们没看到的你们看到了，他们没听到的你们听到了，是什么？耶稣基督和他自己的教训，懂了吗？因为他告诉我们说，旧约的先知们，旧约的义人们，他们想看见未来的弥赛亚，没有看到就离世了，他们想听弥赛亚亲自的晓谕，第二节经文所说的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他们也没有机会。但是门徒们，耶稣说你们是有福的，为什么呢？门徒们竟然能够亲眼看到弥赛亚的来临，亲耳可以听到弥赛亚的什么教导，哇，这个太有福气了，知道吗？所以呢，那些旧约时代先知们部分个别不同的时期，只是其实他弥赛亚的一部分的情况。所以耶稣说你们是有福的，门徒们是有福的，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领受到这个经文，我觉得我更有福在哪里呢？我想到保罗一个经文说，我们今天是对着镜子，仿佛对着镜子模糊不清，仿佛猜谜。保罗是不是门徒？他是不是比旧约的先知们有福了？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保罗亲自的被耶稣呼召了。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比保罗更有福？你知道吗？保罗说，我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我还不知道有新约正典的概念，对不对？我今天保罗，我有福，我亲眼看过了耶稣，我亲耳听过了耶稣的教训，没错，所以他比旧约的先知们有福了。但你我今天比保罗他们更有福气在哪里呢？因为保罗那个时代还没有完整的新约，懂了吗？今天你我呢，却有完美的什么新约旧约的正典66卷，你们有福了。所以你们更要在神的话语上要下功夫啊，更要珍惜66本圣经对我们生命的造就。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本正典的美好的一个书卷，我们却对神的话语无所谓的态度，甚至胡乱的去面对神的话语，我们是何等的亏欠。所以我就想，今天我在灵修之后，使徒们、门徒们比旧约时代的先知跟义人，那些旧约时代义人有福气，我们却比使徒们更有福气。为什么？因为使徒们也对圣经新约正典的完成他们是没有概念的。保罗写自己写，保罗他不知道他会有13卷书信被放入圣经正典里面去的，我跟你讲。所以保罗说，我们如今是对着镜子，仿佛是模糊不清，如同猜谜一样的，知道吗？保罗连他自己都承认，你我今天竟然有66卷，我跟你讲，弟兄姐妹，为什么你早晨睁开眼睛，你第一项目是什么？去读圣经，就是这个原因，弟兄姐妹。如果你每天醒来，第一需要就是你怎么想到你家那个三连米怎么办？想到你的孩子今天晚上穿什么衣服，当然很重要，不是不需要你思考。你睁开眼睛，第一说今天我应该怎么去得到属灵的供应。 怎么去得到神话语的喂养，这个是我睁开眼睛第一要思考的东西。好，我们开始了哈，来看看多次什么意思。我们看第一次是什么，第一次大家记得吗？神启示耶稣基督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神对亚当说话，告诉他什么？救主由女人后裔而出，是不是第一次启示救恩？女人后裔，弥赛亚，这个我不多讲。所以这就是第一个概念，就是神对亚当说话，告诉他救主由女人后裔而出，这是第一次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对亚伯拉罕说话，告诉他救主从他的后裔而出，是不是？这是圣经里面旧约里面那个线索哈，一定要读圣经，一定要读出中心来，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不说你的圣经理解有明显的大的偏差，但是你至少先抓住那个中心点，那个基本的那个线索，千万不要把它给忽略，或者你忽略不会，冲淡了都不行。今天我讲的比较简单哈，我是从旧约开始讲的。你看到创世纪第三章女人的后裔，那就是第一次启示弥赛亚。当然第二个启示的重点是亚伯拉罕，灵星长老正在讲，对不对？亚伯拉罕门神呼召，我记得春节有个弟兄专门送了我一本挂历，他为什么把那本挂历送给我呢？因为挂历的分量就是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因为有你的名字在里面，我特别送给你的，要挂在我家，一看论福赐亚伯拉罕大福给我，我是福大，他是大福，是真的。所以这是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启示，我们很清楚的是吗？这都是圣经里边的典章号，很重要的启示。我们来看第三个，神对雅各说话，告诉他救主要出于犹大支派，这是不是越来越清楚？但是都是部分的个体的不同的时期，神不同的启示告诉犹大，雅各说弥赛亚要从你的犹大支派出来，你知道吗？这就是犹大为什么，你知道吗？创世纪37章插进一个38章插进一个补叙式的，对不对？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一章，你发现没有？本来见约瑟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地，到护卫长波提发家里面，突然讲犹大跟他三个儿子的故事，到他的儿媳妇他玛的故事，39章又讲约瑟在埃及地的故事，好像38章是突然插进去一个，跟前一章没有关系，跟后一章也没有关系。其实你把38章拿出去，从叙事来说是更严谨更完美的。在写的手法里面，你会觉得怎么突然插到犹大生了三个儿子，然后犹大大儿子娶了一个妻子叫他玛，结果呢没有生孩子死掉了，结果让弟弟娶他，弟弟也死了也没生孩子，这个犹大就害怕了，我这个算门心啊，这个儿媳妇真要命啊，谁跟他结婚死就死，三个儿子都死了怎么办？不行，所以就诡诈的说你回娘家去吧，等这个老三长大了再娶你吧。结果呢等老三长大之后并没有娶他的时候呢，他妈行动了，他妈就扮成一个妓女的样式，就跟他的公公犹大同房，怀孕生子，伸出法勒斯跟希斯伦，你去看看，就是那个耶稣的家谱里面那个犹大的儿子法勒斯。为什么插这一章？你知道吗？当说你爱媳妇怀孕的时候，犹大说真的吗？把他打死，要把他给我带回来。为什么？淫妇嘛，因为你没有寡妇怎么怀孕呢？结果犹大很聪明，给他那个什么扣押的那个弹头，对不对？结果是犹大的杖，犹大的腰带，对不对？几个见证，这是谁的？犹大一看是自己的，完了。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嘛比我更有意义了， 你知道这句话怎么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你知道吗？不是乱说的，这是犹大神启示给他，弥赛亚，将来的弥赛亚必须从犹大支派出来，他玛因着信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和乱伦的罪名跟他共共同房，生出弥赛亚的祖先。这是创世纪三十八章在那里的意义是什么？你查创世纪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一章的伟大意义，它不是一个东扯西扯的，它不是一个写作手法很混乱的，而是有特别意义的。什么？就是神的雅各说话告诉他救主要出于犹大支派，所以他的雅各的儿子犹大在38章就记载了一个特别的事情，那章是不能少的，不是多余的，不是啰嗦的，不是无中生有的，不是写的手法水平很低，摩西随便跳跃性思维就把那个无关痛痒的一章就插在里面了，不是的。他什么？就是有这一个要点。当然神对大卫说话告诉他救主要出于什么？他的家，大卫的子孙。这就为什么，当然这就是大家比较有名的亚当、亚伯拉罕、雅各、大卫。当然这里面我不能多讲，其实我讲没什么，几个小时我讲不完了，对不对？以斯帖为什么能够放在圣殿里面呢？全卷书没有一个神字，为什么呢？哦，也是犹大支派。为什么？因为后来哈曼说，哇，你跟莫迪改斗，因为莫迪改谁？是犹大人。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跟犹大人斗没有什么好处的。我真的是，他真的是告诉你的。因为什么？因为以斯帖记是因为如果没有以斯帖的那段历史，犹大整个犹大都被满门抄斩，被哈曼把犹大支派整个剿灭掉，还有没有弥赛亚了？没有的，弟兄姐妹。所以以斯帖书成为正典是有这个原因的，不是你乱来的，好吧？不是你心血来潮的，不是你认为可以可有可无的。有人说路德记为什么放在圣经正典里面？上次我提到一点点，对不对？一个摩亚女子得救的是了不起的，是个外邦人女子得救，这个伟大，但不够伟大。讲到一个好儿媳妇怎么孝敬寡妇的婆婆的，这个伟大也不够伟大。讲到一个什么摩亚女子怎么竟然能够来到伯利恒，这很伟大，但不够伟大。终于让年轻的寡妇跟波阿斯结婚了，这个很伟大，但不够伟大。一个犹太的男子娶了一个摩亚女子，大能的财主终于善有善报了，一个跟从神的一个摩亚女子，一个年轻的愿意赡养老寡妇的一个年轻寡妇，决心跟从神成为佳话，成为一个媳妇怎么应该孝敬婆婆的美好佳话，成为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得到上帝祝福的一个美满的婚姻，也成为一段佳话。你要读到这些东西，你还是没有明白圣经的真意，弟兄姐妹。为什么？为什么路德记用家谱来结束最后的经文？路德记很奇妙，你不觉得吗？于是我经常讲，路德来到波阿斯的城中，路德来到波阿斯的田中，路德来到波阿斯的产中，最后是路德来到波阿斯的家中。我经常说，你想四个儿子就取这个名字吧，城中、田中、产中、甲中，家中，不是甲中，家中啊，开玩笑，这个名字不好听哈。但是这都不是真正的故事的高潮，你知道吗？那种历史的高潮是什么？路德跟波阿斯结婚了，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什么？大卫。大卫生谁？生所罗门啊，当然一直延续下去。最后约瑟生耶稣基督。原来路德记用家谱结束那段最美好的经文，是因为指向耶稣基督的将来的降世。 弥赛亚的应许要借着路德跟波阿斯的结合生出基督来，懂了吗？这就是路德记在新旧约正典中的一个不可替代的那个地位。好，哇，这个旧约你好好去读，好好好去读，好好读，当然读到点子上就不要读歪了哈，不要读出一个犹太教，不要读出一个天主教，不要读出一个说犹太教不像犹太教，基督教不像基督教的一个怪胎式的宗教。基督教圈子里面很多这种奇怪的信仰的宗教，说天主教不是天主教，说犹太教不是犹太教，说基督教不是基督教，不知道你是四不像的一个所谓的宗教。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小心的倾向，是因为对新约领受不够吗？也可能，特别是对旧约很多的理解，也读了，你读了很多遍旧约，但把旧约读歪了，读偏了，读淡了，懂了吗？那个主题被你冲淡了，那个中心被你搞，不是说完全没有承认，但是把一个中心搞得变成几个中心了，那也要命。基督徒又是不太分主次，就变成愚蠢的人。聪明人是主次很清楚，主次一乱一错，你就变成一个愚蠢的人，就是这个区别。没有绝对谁比谁聪明，谁比谁愚笨，没有这回事。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第四，好，加一遍，神对弥迦说话，告诉他救主将降生于伯利恒。这个你要读小先知书了，这个不能有任何含糊的，你知道吗？犹太人为什么不把耶稣钉十字架？你不要以为那么蠢的哈，你不要以为犹太人的智商很低哈。你知道耶稣为什么？犹太人为什么把耶稣交给罗马人钉十字架？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很懂弥迦书，耶稣是基督，是不是真的？犹太人说不是真的，为什么？耶稣在哪里长大的？拿撒勒长大的，弟兄姐妹。当时有没有出生证啊？没有医院有出生证明吗？就是有出生证明，和耶稣当时也生在什么马槽里，对不对？虽然当时如果说当时有医院，问题是那天耶稣到了伯利恒之后，他的母亲人满为患，伯利恒因为正好人口普查嘛，报名上册，结果呢玛利亚，约瑟带着玛利亚来到伯利恒之后，结果什么客店满了。哦，不要说医院都去不了，没有医院啊，有医院也去不了。就现在很多人去医院排不上队，对不对啊？那名医院你不挂不上号，好，就算你挂上号，没有进不去。好，就连不要说医院没有，连客店都没有，客店还给你一个出生证，你们还证明你在我这客店生了个儿子没有？所以他们从无记录可查，所以犹太人认为耶稣是弥赛亚，是个大骗子。为什么？你明明是生在拿撒勒。长在拿撒勒人耶稣，怎么说你是弥赛亚呢？ No， 你是个骗子。我们看过弥迦书说的救主生于伯利恒，但我总是告诉大家说，如果耶稣真的是生在拿撒勒，他一定是个骗子，我也举手把他干掉。可惜的是什么呢？耶稣是生长在拿撒勒，生在什么？伯利恒，他就是犹大支派的后裔。所以你要精通旧约没错，但是也要好好的查考新约，它是彼此支持的。所以弥迦书告诉你弥赛亚要生在伯利恒。我们要快一点了哈。最后神的以赛亚说话告诉他什么？救主将为童贞女所生。终于靠近了马太福音了，对不对？靠近了路加福音了，这是大限之书。当然还有很多圣经里面很多关于旧约里面你一定要找到弥赛亚的那个预表，诗篇里面也有，但你不要乱预表，你不要乱预表，就你要看预表，预表论。但是呢也确实有预表，该预表的地方你一定要抓得住。很多的诗篇是关于弥赛亚的诗篇，如果你不当成弥赛亚，你都不懂那个诗篇的，把那诗篇解歪了，对不对？ 我们星期四晚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刚查完，在春节前刚查完什么雅歌，对不对？我们刚查完雅歌，美好的爱情故事，所罗门跟舒拉密女的爱情故事，或者是一个牧羊人跟一个舒拉密女的爱情故事，或者是林星跟黄宇东的爱情故事，都很好，都是上帝的安排，都是美好的，但是都是不够的。所以神说你要爱你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的。保罗最后说什么？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你不要以为只是讲男女之间的爱情而已，那是西方童话故事而已，懂了吗？你把圣经当作一个爱情书，当作一个美学的书，当作一个历史的书，当作一个什么律法的书，它都有，都能够给你，但绝对都是部分的，都是不够深入的，不够全备的，一定要记得。所以以赛亚告诉他，救主天会同你说，哎呦，我不讲了，时间快多了，11:19了哈，我本来想控制时间的哈，继续，我们来看什么，都翻着小鱼就结束了，最后几点，多次，其实圣经里面还有很多次，我不能讲，为什么一讲大家今天中午就不要吃饭了，真的3个小时、4个小时、5个小时也讲不完，那把旧约每卷书都讲一讲，哇，那就来厉害了，慢慢来，我们灵性长老在讲创世纪，慢慢来啊，对不对？我记得我们本来在佛山那个团契，我们什么从创世纪讲到是查到什么出埃及记到利未记，对不对？陈阿姨他们这老年弟兄在我们这里跟我一起查经，什么摩西五经都查完了，对不对？然后又查约书亚记又查了，对不对？现在我们已经查到什么新约的什么禁欲4卷书已经查完了，现在查什么呢？现在查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星期四下午的，真不简单。从这个我在30来岁的时候，我们这些老子们在50来岁的时候就跟我查经，对不对？我们一起查经，一起查，一卷卷查。我想像陈阿姨这种，陈金威阿姨这种，跟我们一起查，可能都查了10几卷、20几卷了。因为20多年在一起查，接近20年在一起查圣经，就不停的查，旧约也查，新约也查，这是主的恩典，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起学习圣经。好。多次我们大概的有个脉络，还有很多，其实多次你可以自己去研究，你可以做出很多的笔记出来。下次我把它讲多方，多方是什么意思？指神也用不同的方法向先知说话。好，就快一点了。第一，在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向摩西说话，是不是？神可以让你看不见他，但是他却向你说话，但你不要模仿哈！今天很多人，你不是先知，弟兄姐妹千万记得，你要明白你不是先知哈！你不要，哎，张老师今天讲的非常好，我回家也要神来跟我大声说话吧。很多模仿，你发现没有，一塌糊涂。你不是先知，所以你再过来你就说我是这个时代的先知，我只是讲神对先知说话的方式，千万不要套用哈，不要套用神对你说话也要今天这样的方式。新约正典完成了就不再有了，因为你不是先知，一定要搞清楚。我讲的是神对先知多次的晓谕，多番的晓谕什么意思？是神在火中、云中、幽暗中，他向摩西说话，所以有摩西五经，不简单，但不是摩西的原创，也不是跟摩西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两个都不要否定，不要说都神直接跟我说话的，哪需要人呢？这不对。但是那个人也只不过神使用的一个工具，那个媒介，他不是机器人，神造就他的生命和品格，传讲神的话语。第二，以微小的声音向以利亚说话，是不是？这个我就鼓励你去看什么？看历史书，苏轼、德洒洒、王王代代、拿尼斯。这就是在以赛亚先知伟大的篇章，神，我们说圣经里面很伟大的一个先知叫以利亚，对不对？神以微小的声音向以利亚说话，这是他的方法。再来看还有什么方法，在异象中向以赛亚说话，哎，确实有异象， 但是灵恩派的人在今天仍然追求什么？今天在异象中向你说话要小心，不要上当。我是讲的是旧约，是神怎么向先知说话，千万不要模仿弟兄姐妹。因为那时候没有圣经的时候，神是用这些方法向他们先知们启示，然后他们写出圣经来的。千万你不要再在那里做文章，不要在那里把多字多方这些东西拿来原本复制，你就出问题了。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说，神确实在古时借着先知多字多方的小语列祖，多方的小语是什么意思？还有在梦中向撒母耳说话，哎，这个也可以。这个大家就当然不止撒母耳，对不对？大家知道了什么约瑟，对不对？但以理，对不对？都有解梦，都有梦中说话。今天你不要这样做好，我不够鼓励你们今天晚上都回家做梦去，把你的梦都当作神的话语，完蛋了。我总是讲这些都是关于弥赛亚的启示，关于圣经真理的启示，而且是针对先知的启示，是因为神要借着他们写出圣经来。千万不要模仿，千万不要超时空的去什么乱理解你的圣经的理解哈，否则你就会很混乱，你的解释经学非常麻烦，你就带出你错误的圣经理解，带出你错误的系统神学，带出你错误的圣经的救赎历史观，带出你错误的世界神学，害死自己，害死别人，自己不进天国的门，还把天国的门给堵住了，还别人进不去，要小心。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感谢主的什么呢？神在梦中向撒母耳说话。上帝用各种方法启示他的真理，透过先知们。新约都不算，现在我都没讲新约，大家就要记得，这停在旧约。因为什么？因为保罗说要将来教会是将来使徒、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先知的启示有点不一样，使徒又有点不一样，这是牵到新约，所以我们不今天没有解开，一定要严。这个时候我讲希伯来书，你一定要严谨。我们讲神借着众先知启示他的神，借着他的众先知，众先知只限于先知，神对使徒的启示方法又不有点不一样，神今天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又不一样，懂了吗？圣经正点完成之后，今天我们只能凭着圣经全备的真理来说话，不再跟随这些多字多方的概念，因为神我们比他们更有福气了。但是生命是一样的，赏赐是一样的，恩典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讲的从神的话语的领受这个程度，我们是最有福气的这个时代的人，因为我们有全本66卷圣经的正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呢我讲基本上到此结束，就什么意思？我就把第一节讲完了。神记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字多方的小语列祖。下个礼拜我讲什么呢？讲耶稣基督超越众先知。此话怎讲？今天不讲，且听下回分解。我今天就是激励大家，好好的去读旧约，好好的去爱上旧约，好好的去爱上众先知的启示，好好的去更爱上帝，因为他们背后那个上帝是最伟大的。我做一个铺垫，上帝启示他更多的方法，更多的能力，所以我引出来那个上帝写他的五个方法、五个方面。最后一个是带出了第一节经文，带出了第二节经文的更伟大，带出第三节经文的更伟大，带出第四节经文更伟大，让你不断的提升你。但你不是坐火箭升空，你会有点波折，但是主会恩待我们。所以请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今天呢我们呢希望大家一起去思考什么呢？我今天给大家的挑战是，请你好好的读旧约，好好的读神透过我们第一个始祖亚当开始，到希伯来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到神的众仆人、众先知，一直到马拉基书，神透过他的众仆人，怎么把他完美的旧约的圣经真理启示给我们。而旧约圣经所指向的唯一的中心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是至高的启示，至高的大祭司，至高的执事，至高的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他是至高的恒久忍耐的榜样，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超越的那个源头和动力。我们慢慢去不断的深入带领，就生命的取向要高，生命的经历要深，生命的能量要强，这是基督的生命，也是基督徒的生命，带领你进入更高的境界。所以我喜欢那首歌，我愿登峰造极，灵性日日高升，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作王。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继续的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啊，谢谢你再一次向你打开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通达。主啊，求你来继续的帮助我们，治好我们很多属灵的疾病，我们的感冒，我们的发烧，甚至我们的冠状病毒所带来的没有味觉，求你帮助我们治好我们这个没有味觉的毛病，打开我们对你话语的渴慕，打开对我们对你整个旧约圣经的一个爱慕和充满着渴求，让我们从众先知的启示里面看到背后那位上帝的启示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奇妙，但让我们更加去寻求渴慕那位弥赛亚的启示。所以要借着希伯来书向我们展示你弥赛亚的伟大，弥赛亚的至高、至全能、至永远的那个完美，好让我们很好的来追求这位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能量，是无法限量的，好让我们爱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好好的去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在我们生命里面更晋升，让我们产生巨大的生命的能量，来祝福到我们的生命，祝福到我们的家庭，祝福到我们的教会，祝福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到那些不信主的外邦人。谢谢你亲自的恩待我们，你的圣灵恩膏我们，你的话语向我们发出亮光，谢谢你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有更高的生命的取向，更高的生命、更深的生命经历，更强的生命能量，来为主而活，来荣耀主的名。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